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二十四集。专案组的会议室里，我说道，凶手最近去镇子上买了豆腐，那个是装豆腐的袋子，凶手当时也不会想这么多，随手拿了一个质量好的袋子就用上了。而且你忘了，谢丽君是不做饭的，那么他们家里边就不应该有袋子，所以凶手的准备工作很有可能是在自己家里面做的，准备了绳子、袋子、交通工具，又在路上装了石子。在路上装了石子，有石子的地方是在死者家以北300米处，你是说凶手的家应该住在石子堆的北边？有可能，凶手和死者是熟人，很有可能有仇，最近去镇子上买过豆腐，家住在死者家附近，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北边，身材瘦小，力气不大，会驾驶交通工具，拥有交通工具。这么多条件，我觉得你们在小村子里边找一个符合条件的不难吧？这个难倒是不难，可是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，即便锁定了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抓，没办法审啊。这不，这个谢丽文还在传达室里边睡觉呢，说呀是拿不到赔偿金就不回家了。我知道破案需要证据，不仅能为案件证据链提供关键内容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坚定审讯人员的信心，也可以打消嫌疑人的抵抗情绪。到目前为止，本案一点可以定案的证据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林涛拿着一张照片进了门。谁说没证据的？你们猜，交通工具是什么？大家一脸期待地看着林涛。在没有 DNA 作为证据的时候，痕迹证据就成了救命稻草。林涛说道，我们在井口发现的那些麦秆细而小，都是不成捆的，这种麦秆一个人一次抱不了多少，而井里边有那么多，说明凶手肯定是有交通工具来运输的。我之前去过麦秆附近勘察，但是痕迹杂乱，捋不出头绪。但昨晚我转念一想，即便凶手使用的是摩托车、电瓶车，也没有办法运输那么多的细小麦秆。有一种车最好运，那就是三轮车。林涛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。那个，今天早上我去重新勘察了一下井和麦秆之间的路面，因为有破坏，所以难度比较大。但是三轮车与众不同，它的前后和两个车轮会形成三条间宽相等的轮胎痕迹，尤其在拐弯的时候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。有了这个想法，我今天很快就找到了一处三轮车的轮胎痕迹，轮胎花纹是这个样子的。林涛把照片传给大家看，有了这么多的排查条件，应该很好找了，再加上这个三轮车的车胎痕迹，我相信今天就能破案。黄支队拍了一下桌子，必须的必啊，好，给你们三个小时调查，出发。三个小时未到，侦查员们就陆续返回了专案组，看表情有喜有忧。有的说，根据已知条件排查，住在死者家北侧的27户人家里边，符合体型特征的有32人。有的说，镇子上卖豆腐的摊铺都查了，确实有两家使用和现场类似的塑料袋，但是根据摊主回忆，在32个人之中确定了有11个人近期去买过豆腐。有的说，11个人之中7家有三轮车，但是经过轮胎花纹对比全部排除。什么？全部排除？那就是没有嫌疑人了。我有点意外，主办侦查员也点了点头。有四家没有三轮车，这可以确认没有吗？我接着问。主办侦查员表示，谢峰、谢思淼、谢立国、赵初七这四家挨家挨户进去看了，确实没有看到三轮车。那你们有没有问他们会不会是被人借去了还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不能问啊，问了会暴露我们的侦查手段。怎么不能问啊？你们挨家挨户看三轮车的车胎花纹，不一下子传开了？黄支队说道。我也表示赞同。坐在角落里边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插话说，不对吧，案发那天去谢立国家了解死者情况的时候，看见他们家的院子里边好像有一辆三轮车。 我一听这话，热血一下子冲进到了脑袋里。你确定吗？侦查员用笔顶着脑门，苦苦回忆，说应该有。主办侦查员说，谢立国是谢立军的亲哥哥。
亲哥哥怎么了？这个年头杀妻那案子还少吗？
我们也没调查出来他们俩有什么矛盾呢，就是联系少啊。
谢立国的儿子和儿媳对他弟弟那么好，这有可能是矛盾迹象，只是我们时间太短，没有查出来而已啊。
对了，谢立国身材怎么样？他倒是挺符合的，瘦小，买过豆腐。对了，上次我不是和你们介绍过吗？他们家就住在死者家以北500米处，也符合住址条件。
林涛，走，我们去他们家看看。
谢立国在门口抽着烟，眼神有些闪烁。
你们又来做什么啊？我弟弟死了，难道你们怀疑我吗？胡闹！
我笑了笑，没有搭话。林涛在院子里边走来走去，突然趴在地上看了起来。看着林涛微微翘起的嘴角，我就知道有戏了。林涛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，然后走到谢立国的身边，递了一支烟，说：“你戳隐藏哪儿了呀？”这一句话像电击一样，让谢立国的脸色立刻变得乌青。
什么车呀？啊？
三轮车呀。
什么三轮车？没有三轮车。
林涛没有再和他狡辩，用眼神示意侦查员带他走。刘翠花此时从厨房里面出来，问这是怎么了。林涛问道：“你爹的三轮车去哪儿了？”乍一看到穿着制服的林涛，刘翠花有些慌乱，她整了整衣服，捋了捋头发，说她昨晚骑出去了，往地里方向去的。我们一听就立刻转头出了谢立国家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刘翠花正在看着我们的背影，不是林涛的背影，正在发呆呢。到了谢立国家的农田边，我们看到了一块新鲜泥土的痕迹。林涛说道：“哎，你们勘察车上有锹吗？”技术员从勘察车上拿下来一把小消防铲，林涛嫌弃地看了一眼：“将就着用吧，啊，我们来吧。”没挖几下，一个三轮车的轮毂就暴露在我们面前，大家一片欢呼雀跃。郑立国和郑立军在20几年前还好得像一个人似的，但是他们俩却同时喜欢上了村子里边的一个姑娘。两个人都是30好几的老光棍，该让谁先娶亲呢？他们俩的父母一时愁断了肠子，家里边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存款，只够让一个儿子娶上老婆的。姑娘的态度也很暧昧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喜欢傻大黑粗的谢立军，还是喜欢矮小机警的谢立国。为了让家族传宗接代，他们的父母还是决定先给大儿子娶亲，小儿子再缓缓。结婚那天，谢立军缺席了喜宴，他在镇子上的一个小酒馆里喝得烂醉如泥，他说他终身不再娶。兄弟之间的醋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谢立军就开始频繁出入谢立国的家，两个人仿佛继续他们的兄弟亲情。可是姑娘在生谢毛毛的时候难产死了，谢立军痛哭流涕，他认为是谢立国要保孩子不保大人，姑娘才会死，而谢立国则悲愤交加：“我老婆死了，你哭什么呢？”有了心里的这个梗，谢立国就逐渐觉得长大的谢毛毛越看越像高大魁梧的谢立军，而不像他。甚至在谢毛毛上中学的时候，谢立国还在一次酒后说：“你是你叔的儿子，不是我的儿子。”那个时候谢毛毛一头雾水，但是很快他也觉得自己越来越高大，确实不像是父亲亲生的。在他心里，叔叔才是他的爸爸，他把这个怀疑告诉了自己的媳妇儿刘翠清，这成了他们家谁也不愿提，但是谁都默认的 一个事情。7月16号，刘翠花和谢立国发生了一些争执，心情沮丧地来到谢立军家送饭。他说，叔啊，以后我们叫你爸爸。谢立军说，你别瞎说呀，你是我侄媳妇了。刘翠花说，你看我们家毛毛性格开朗，胸怀宽广，一看就是你的儿，哪像他爹呀，一肚子坏水小心眼儿，一个小恨能记一辈子。谢立军说，别这么说你爹，他人不坏。侄媳妇说，我不管，以后啊，我们给您养老，就不给他送终。毛毛也这么说，说你们俩留着的才是一样的血。谢立军说，你们这样做那是不对的呀，我有女儿，她可以帮我养老。侄儿媳妇说，那毕竟是收养的女儿啊，哪有我们亲呢，再说了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我们呢就是要给您养老送终，您对我们多好啊。谢立军哈哈笑着说，心意我领了，别再说了。隔墙有耳，这段对话非常不巧的被经过谢立军家窗后的谢立国听了一个全。怒火在谢立国的体内燃烧，他认定了当初这个亲弟弟肯定和自己的老婆有染，这个不孝之子肯定是这个混蛋的儿子，这一场孽缘都是这个亲弟弟惹的祸。12点，夜深人静，谢立国辗转难眠，徒步走到谢立军家门口，见家门微开，他就冲了进去，压住谢立军的口鼻。谢立军正在酣睡，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得一时错乱，双手又被毛巾被裹住，无法反抗，就这样他活活的窒息而死。杀了人的谢立国冷静下来，他悄悄的回家，拿了塑料袋绳索，骑着三轮车再一次来到谢立军家，准备在尸体上捆绑一袋石子的时候，借着月光，他看见谢立军正瞪着双眼凝视着他，这一眼着实把他吓破了胆。他踢了谢立军一脚，确定他已经死了，死不瞑目。他颤颤巍巍地用衬衫包裹了谢立军的头，绑好坠尸物，把尸体拖上了三轮车。夏天的夜晚，月朗星稀，谢立国把死者扔进井里以后，觉得并不保险，于是又运来了麦秆遮蔽井口。当警察们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，谢立国又仔细检查了自己的三轮车，他惊讶地发现三轮车上居然有一大块的血迹。原来人死以后，刮破血管，随着尸体颠簸也会有血液流出，自家院里却有两个外人盯着，他没有办法清理三轮车，只好借故把三轮车弄走，找个地方拆了埋了。三轮车上检验出了死者谢立军的血迹，而这个三轮车又是谢立国平时使用的三轮车，谢立国没法抵赖自己的罪行，在强大的证据攻势之下，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案件结束，我问林涛，
林涛，你说这谁的错呀？
郑立国小心眼的错呗，不过辛苦养大的孩子不是自己的，这种打击确实有点受不了。
你怎么知道不是他的呀？
大宝舔着脸说的。哎，对呀，我也特别想知道这谢毛毛到底谁的孩子。
我同时拍了一下他们俩的脑袋，能别这么八卦吗？
这个时候高法医走了过来，拉了一下我的衣服，走，今晚我请客啊，算是庆功宴。
我做了一个鄙视的手势。
怎么又是牛肉面啊？黄支队呢？
高法医突然哈哈大笑说，黄支队呀去不了了，他正在愁着怎么给谢立文家修井呢。
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第11根手指由磨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